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的荣光在今天早上降临在你的圣殿，无论是中文的或者是英文的，求你释放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被任何事情来捆绑。你告诉我们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主啊，你今天也用你的灵来释放你的仆人这个信息，让你的信息在我们的里面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生命。谢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讲一个永生神的仆人。这个有的人呢、刚刚来教会啊，有的人信耶稣10年20年，其实很多人在那问说，牧师是干什么的，他是怎么来的，他是谁，很多人 都不是很了解。虽然你每个礼拜天都来，从有人类以来，上帝就呼召一些人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仆人是叫他的仆人去把上帝的话呢去告诉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去执行上帝的旨意。特别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先知，被神拣选的先知，神跟他说什么话，那么他就去跟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说什么话，神的话他们不敢增加也不敢减少。撒母耳呢，他是第一个先知。在撒母耳记上这个3章20节说，全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拣选撒母耳做先知，就是替神来说话。这每一个时代就神都兴起先知，比如说以赛亚、耶利米，你去看那个大小先知书从那个以赛亚、但以理、耶利米到马拉基，这些都是神所拣选，他们是要这个传讲神的话。所以呢，米盖亚呢对这个亚哈王说说耶和华神跟我说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那现在的牧师呢，就是说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所以圣经里面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不能够在圣经这个范围以外我加上了什么。我最近有看一些这个英文的这个电视节目，就是布道讲到了，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讲了一个小时几乎没有什么用到圣经，就是前面读了一段圣经，然后一直讲一直讲，大部分都是讲社会方面的都是讲成功神学都是讲一些人很喜欢听的那么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呢，有一个字叫做神人Godsman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写他是叫做神的人 Godsman， 就是你就是上帝拣选的人。那在新约时代呢就是神拣选使徒，你看，所以教会建立在先知与使徒的根基，就是先知他们就是讲旧约，那么使徒就神启示他写下的新约，所以教会呢是建立在这本圣经上。那么他要执行大使命，是吧？不管任何人，神拣选的，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那个19、20节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给他们使，这是一个牧师传的。第一个就是要带领弟兄姊妹去拯救世上的人。特拉哈西听说有3000-4000个华人，这是我一直来还没有来我就一直讲这件事情，我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开始有一些在这里定居的人开始有1-2个开始来。那第二件事说，还我所吩咐的，你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就是我必须要去教导训练装备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成长，这是神所拣选的神的仆人。那么主呼召拣选的是做主的仆人，他说他呼召谁拣选谁，是主耶稣的这个主权。保罗说我是成了何等样的人，是主的恩典。如果说保罗他觉得他自己不配，那我就更不配。 你去看旧约跟新约，没有一个人自己跑来说耶稣我要 做传道人，没有，都是主耶稣拣选他们的。没，当然我知道在现在有的人啊，我等等我会讲到这些，他自己说哎，我有感动，我要奉献出来啊，做传道人啊，去这个神学院哈。你看哈，旧约从亚伯拉罕到马拉基书都是神在拣选。你看哈，这个神呢拣选这个大卫，大卫他前面有七个哥哥，哎，这个上帝呢看一二三四五六七，神说这七个都不是。神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神啊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神是看内心。他说他的七个哥哥我都不拣选。他说你家里还有没有小孩子？有，还有一个老八，第八个哈，他呢在牧羊，你叫他回来。所以撒母耳呢就奉主的名，奉神的名，为他高抹。圣经说什么？大卫就被神的灵所浇灌，所充满。所以大卫是神亲自拣选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耶稣拣选他的门徒，你看我们刚刚读了，他到那个加利利海边，看到那些打鱼的渔夫，他们在那个时代，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劳工。耶稣看到彼得啊，雅各兄弟，约翰，啊，他们这个兄弟两对，他说耶稣说来跟随我，圣经说他们立刻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啊。所以啊，上帝拣选的人了，大概你跑不掉了，你说哎呀，我不神啊，你看你要找谁比较合适，你不要找我哈，一旦神看上你了，你是绝对跑不掉哈。不管你是什么工作，什么学历，什么身份，你的收入都是，一旦神看上你了，拣选你了，你就把这一切都撇下，一切都撇下啊。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哎呀，以前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牧师，他的太太，他说哎呀，我再有三年呢我就公务员退休，我就可以拿退休金了，是不是让我在三年以后我再退，我再奉献。后来有一天他开车去台湾一个地方叫台南，在半路上他那个 minivan 发生的车祸，整个车子毁了，感谢主呢，他们夫妇两个人没有死掉，两个孩子也没有死掉。那个姐妹就跟她先生说，我马上去请辞，我也不再等三年退休了，他们就奉献了。那个事情啊给我一个很大的 shock 震撼。所以当我们的教会这个告诉我说林天成你要不要出来全世界奉献的时候，我考虑的这个六年，因为我是想着哎呀，我是我妈妈的独生儿子，那我们家里有饭店有餐厅有别墅，那我是代职侍奉就好了，我不要领教会，那我就是这样去讲道代查经牧会就好，但是我不要钱，这变成我是 part time。 结果上帝的就因为我跟我的阿姨呢做保，所以上帝就把我们的房子餐厅旅馆通通拿掉。我记得那天晚上，那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房子贴了一个条子，法院查封的。我那天晚上还睡在台中火车站，这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子。后来我们那个传道人，这是一个宣教士，他知道这件事，就叫我去他家住。结果我一住就住了两年。所以，一旦神拣选你，你跑不掉了。我以为我可以靠我家里的财产，我不要全时间奉献，没这回事。所以你看那个约拿，对不对？上帝要他去尼尼微，他不去，他要到西班牙，西班牙比较繁荣，比较富裕啊。结果神呢，就叫一个大鱼啊，把他丢在海里，让大鱼的吞在大鱼肚子，他在那边鱼肚子里面祷告，对不对？啊，神就把他吐出来，他乖乖的说：“我去，我到尼尼微去传福音。”结果整个城的人啊都悔改，所以神拣选的人。你真的是跑不掉了啊！你不要跟上帝说让我看看哈、啊。所以有的人很舍不得。耶稣不是有一次说啊，有他跟说啊，你们来跟从我。他说哎，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怎么讲？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的死。哎，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死人就是那个还没有信耶稣灵性上死的人，去埋葬那些肉体上死的，你来跟从我。所以我也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哈。所以啊，现在呢，现在怎么？现在没有像保罗或者旧约先知保罗旧约时代是神直接跟摩西说，你看神给摩西一个意象说，来，你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保罗说，跟他显现啊。那么在大马士革路上，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神就拣选了保罗。可是现在神好像没有直接来对我说话，而是林天成我某某人，那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神拣选你呢？首先就是说，你神要你出来全世界那种感动啊，那个越来越深啊。我记得我是在唐崇荣牧师去台湾的时候呼召说，哎，你们有没有人其实我跟唐荣的年纪都差不多，可是他十八岁就开始讲到，他这个人是特别神奇，他会弹钢琴，他会画画啊，他会英文，会荷兰文，这个人这神特别用的，这没办法啊。他只有一项，就是他不是声乐家了哈。他说你们有谁要奉献全时间传的，我就走到前面了。可是我走到前面，我是六年以后我再出来奉献。所以神拣选人，当然他也有他的这个时间哈。那么我经过六年的祷告啊，我要去印证，因为这个哈，这它不是一个工作，也不是一个，你一旦出来，这一辈子就不能走回头路了，对吧？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我一旦出来了，再苦这条路就走下去。我走了39，所以我不是像找工作，这家公司我不喜欢，我换一家公司。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一辈子你要奉献给神，所以我当然要慎重考虑。神借着我参加校园团契的福音队，我当福音队队长，然后我们都到处去传福音，然后我们到处去传福音，又到处去人家的这个有基督徒的这个婚礼，还有基督徒的这个丧礼，我们去唱歌啊。所以就这样，后来呢，有一天在我租的房子的地方，有一个布道会，你们知道那个纽泽西有一个乐歌教会叫李秀全牧师，你们听过这个人吗？他去那里布道，那天有22个人信耶稣，他就告诉我：“天成，你是不是该出来奉献了？因为这20个人信耶稣，你马上要牧养他，马上要给他们上牧道班，你马上这个教会就成立了，那你要不要奉献出来？”1974年3月25号那天，我从12点祷告到清晨，我一直在问主说：“主啊，你有拣选我吗？我应该出来吗？”一直到天亮，我很清楚了，我就去把我的工作辞掉，就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经过6年的祷告，我就出来了。所以神拣选的人啊，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1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他说我做使徒呢，做神的仆人，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不是人叫着。有一次这个我们华神啊，这个新生啊考试，我有一个这个教会的弟兄，他呢也去考试，那这 interview 口试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读神学？”“我的岳父岳母跟我的太太呢叫我来读的。”结果他没有被录取。 你懂我意思吗？根本 你都不清楚你要奉献，是你太太，因为他太太是传道人，当时他要娶他太太的时候有个条件，你将来要做牧师，不然我不嫁给你。所以他为了娶他太太，他就去考神学院，结果第一年没有被录取，第二年他去考浸信会神学院，现在在纽西兰牧会。所以说如果你不清楚你跑去读神学院，他说我爸爸妈妈叫我，我们执事会叫我来的。保罗说不是，是谁叫呢？是耶稣基督，以及借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拣选我，他叫我出来的，做使徒，做先知，做牧师。所以他主既然呢拣选你，所以他就会给你意象， 给你使命，给你恩赐。你看这个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你看有光照着他，那是给了异象，他看见了耶稣，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哎，这是奇怪，我哪里有逼迫你？你逼迫教会，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我。所以今天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回教徒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对吧？他说，然后保罗就神就叫扫罗来去找啊，去到亚拿尼亚，大马色亚拿尼亚那里，然后亚拿尼亚就为他施洗。你知道吗？神叫保罗呢，眼睛瞎了三天。当他受洗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的眼睛看见。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我们这是解释圣经哈。也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我以前呢、啊，是用世界的观点，用人的眼睛，我来看耶稣，看教会，看每一个人。”他说：“从今天开始，我保罗被圣灵充满。”我从今以后，我要用我的心灵的眼睛，用我里面的灵，我用上帝的观点来看主耶稣，来看教会，来看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看世界上的人。这就是保罗他为什么三次旅行不到，那么有炮，那么 有力量、啊、你看神给他意象，然后给他什么使命，他就跟亚拿尼亚说，我要拣选这个人，他要到外邦去为我受很多的苦。所以保罗他是哪里的使徒你们知道吗？ 那彼得呢？犹太人使徒，对不对？感谢主，感谢主。所以保罗呢就被拣选做外邦人的使徒啊。你看那个，然后呢他有一次，他本来呢是要到亚细亚去传福音，哎，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说耶稣的灵不行，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哦，他不是 我高兴到哪里，我要去纽约，我要去加州，不是。其实我一直想要去加州，为什么？我儿子在那里。可是呢，以赛亚书怎么讲？神的道路怎么样？你们很熟吗？高过什么？神的意念呢？我一直想要去加州，上帝就不让我去，因为耶稣说：“你爱我，过于爱你的丈夫、妻子、儿子你、啊、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只好跟我儿子说，那你就感恩节来看你老爸吧。既然我去不了，就换你了。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神的仆人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是啊顺服上帝 的旨意哈。所以你看保罗就是然后看神给他一个意象，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跟他说，保罗保罗，请你来帮助我们。哎呦，所以很多神学院毕业典礼常常讲什么马其顿的呼声，就他就去了马其顿哈，去腓立比就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呢他是神呼召的，那神就给他有讲道解经建立教会。你看使徒行传十四章说他在各地安立长老，让这些长老来牧养教会。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不叫牧师了，牧师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圣经并没有牧师这个字，在使徒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说 shepherd， 就从那个字 shepherd 是牧羊人了。那你说现在我们请连牧羊人讲到那个多难听啊，所以就是 pastor， 是不是？就是牧师。牧师是在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才有，之前最早是叫长老或者监督，后来有叫主教、哦、你去看那个教会，后来有叫这个主教、哦、那你看、哦、神会给他恩赐、哦、每一个人神拣选。其实我之前、啊、在教会里面我做这个，我25岁就做执事，然后做什么？做总务，这做总务跟每次有人受洗，我就去洗那个带线，就洗那个池子，我是做这个。然后如果有人过世，我就去买棺材，是做那个啊。有人要婚礼，我就去布置。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做传道人了，做牧师的恩赐，我完全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医生，他是妇产科医生。 我们十点钟做，我有讲过这个见证，他是九点五十分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人要生小孩了。那你不能说，哎，那我这个讲完道再去接生了。他就说糟糕了，他说，哎，天成，那时候我那天我师会，他说你替我讲，我说你吓死了，我没有讲过道啊，所以这个师会就多唱两首歌。那我就你看通常呢准备一篇信息哦，大概要好几个小时，五六个小时，我怎么可能在十分钟准备一篇？那我只好写大纲，准备好了他们都唱了。结果我上去的第一次讲到怎样呢，你知道那个手弹琵琶脚弹琴是什么意思啊？手弹琵琶就是发抖嘛，手脚发抖，所以手弹琵琶脚弹，从第一次我讲到今天，感谢主，神会给你恩赐啊，所以越服事越甘甜，你这个恩赐越用，你就越神就越祝福你哈，神就给你啊这个各样这个恩赐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们呢要追求爱，我觉得一个神的仆人要追求爱，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更要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哈，就是你要有讲道的恩赐。那么这个讲道的恩赐是什么？是为了要造就教会，为了要造就弟兄姐妹哈。所以啊，使徒呢，好，我记得我在没有来我们教会去年十一月三十号以前，我终于发现一件事，为什么北美教会老找不到牧师，我终于发现一件事情，一个牧师身上他要有五个恩赐。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不是像那个大教会，这个三千人八千人的教会，他们有好几个牧师，一个牧师专门负责讲道，一个牧师专门负责查经，一个牧师专门负责探访。我想我们教会不可能请五个牧师，所以这五个恩赐都要集中在一个牧师身上。第一个，他有使徒的恩赐，是奉差遣，你知道吗？那个你看哦，耶稣拣选这个十二个使徒，圣经是什么？他们差遣他们，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他们能讲道，能够医病。刚这个是罗马书十章说啊，信道是从听道，但是如果没有人奉差遣，他怎么去传道？如果耶稣没有拣选你，没有差遣你，你怎么做牧师？所以这个差遣人他有使命感，他非常有使命，然后他有意向。所以你看保罗呢，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当年耶稣在大马色路上拣选我那个意向，我这三十几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意向，一个牧师一个传道，当上帝当年拣选他的那个意向离开他，这个人就完蛋了，没有意向，名就化，因为等于说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你只是把牧师当成一个工作，说难或者是一个职业，那完蛋了，那教会也倒霉，因为你没有意向，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所以他说亚基帕王，我从来没有忘记上帝给我的意向。所以神会给你恩赐，第一个，第二个，你有那个讲道的恩赐，第三个，你要传福音的恩赐，第四个，你要教导圣经的恩赐。感谢主，我现在礼拜五姐妹会带我去教这个带一个查经班，我在长岛的时候一个礼拜有三个查经，那九月一号我要带一个查经，就是这个你要教导装备啊。那你看我们前半年我们有每个月都有装备训练哈，可是来的都是那几位忠心的啊弟兄姐妹哈。那你还有什么呢？还有牧养，牧养就是关怀光顾，那个英文叫 care， 是吧？就是你很会照顾弟兄姐。所以我说，自从我奉献做牧师的，我是二十四小时，我的手机是放在我耳朵旁，因为半夜我接到电话，我就知道一定有哪家出事。我有一次我去度假一个月，我有一个月的假，我已经在度假村了，半夜两点接到电话，我们有一个姐妹发生车祸。我们立刻取消休假，连夜我们开车回台北。还有一次呢，我们那个牧师退休会去休假，我女儿的同学 的妈妈脑长肿瘤 cancer 送到医院，她半夜两点打电话给我女儿，我就取消休假，我就跟那些牧师说我不度假，我要回台北。是这样子，是这样。所以我从来虽然教会给我一个月休息，可是必要的时候我不能说哎，对不起啊，我在休假，你得找别的牧师，就是你要照顾啊。那你知道我来探访了，礼拜二礼拜四探访，有的人已探问，有的人为什么第二次，他开刀，他眼睛开刀或者什么事情，或者他小孩，我就赶快赶到他，我跟师母赶到他们家里去。这个就是你，然后我们现在成立关怀联络小组，就是要彻底的在我们这个教会让人呢感受到耶稣的爱，我们对这些人关怀，要联络，让他呢没有离开到主。所以你要有这五个恩赐哈，这神拣选你，他会给你这个恩赐哈。所以啊，他是奉主差遣来牧养这个教会，你知道吗？以赛亚他呢看到那个异象啊，撒拉夫看到那个异象，然后呢他说糟糕了，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干净的人啊，你看他认为他有罪了，然后就有炭火啊涂抹他的嘴，他洁净，他被洁净了啊。所以一个神要用的人，他是一个要被洁净的啊。然后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上帝说，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你知道以赛亚先知怎么讲？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哇，感谢主啊，我每一次读到这件事情我就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要来我们教会之前我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到什么地方去。哦，到那个每天下雨的地方啊，叫特拉西。我那时候不知道要在这里，我只是不断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这你怎么老不差遣我呢？我还不够老。是以赛亚说，主啊，神了，我在这里哈，感谢主哈。你看哦，圣经说耶稣叫齐了十二个使徒，我刚刚讲过，差遣他们出去啊，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权柄哈。所以主差遣的人，主会给他能力，给他权柄。所以我想，一个神所用的仆人，他是这样，他有主的差遣，有主给他的能力权柄。有主给他的意向使命，有主给他的恩赐，还有加上爱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哦，你很会讲道，很会查经，哦，可是如果你没有爱，像响的锣鸣的拔。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对不对？十五到十七，耶稣问彼得嘛，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如果你没有爱，你纵然哦很有才华，才华横溢没有用，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说，有爱就有羊，有爱这个教会就会吸引很多的人来。虽然我们教会在这个地点稍微远了一点，可是也不错啊，四周都是森林啊，对不对啊？而且还有鳄鱼啊，也不错 也很好啊，对不对啊？感谢主啊，如果有爱根本这个距离不是问题，对不对？这不常常的这个常常有那个男生追女生了、啊、哦，他说身高不是距离，对，有没有这句话，对不对？我想如果有爱，无论我们教会在哪里都不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你没有爱，那么当趟不是很好吗？前几天我很难过啊，我看当趟有几个教会，他们礼拜天聚会不到三十个人，哇，怎么这样荒凉？地点很好，你要有爱啊，那么神就会感动人来哈。那这样呢，就牧养的教会它是一个活水的教会，是一个活力，就英文叫有 energy 的啊，有 living water 的教会。你看那个约翰福音七章，耶稣不是说吗哈啊，凡带我这里来的就要从他腹中要怎么样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讲到指圣灵，这是一个有圣灵的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说，主拣选的，主负责，主看顾，主保护哈，啊，主呼召人啊，他要保护他。你看 但以理，这主不是拣选，因为他就是不要跟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他就是因为他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有人就去告密，哇，那这个尼布甲尼撒没办法，就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结果神怎么样保护他，那个狮子口张开了不敢咬他，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见证，说有一个宣教士他去非洲宣教，他一直砍不累，说主啊，为什么我断了一只脚？你知道他一只脚是一只啊，是不锈钢做。有一次他在非洲，结果遇到了一只狮子，狮子就朝着他的脚一咬，结果那个狮子牙齿掉了，为什么？咬到他的不锈钢的一腿。他才哦，主啊，感谢你，如果不是这只一腿，我早就被狮子咬死，你看到没有？所以主所拣选的，主保护。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怎么讲？他说感谢主，我有好几次主耶稣把我从狮子的口中把我救出来。如果没有神许可啊，不会这个伤害不会临到你。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啊，这个在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哈，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神怎么对耶稣怎么，保罗你不要怕，你只管讲，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我就在你旁边。你看这是保罗对这个神对保罗说的。所以啊，一个主的仆人要有信心啊，因为耶稣说我差遣你们像羊进入狼群。你看这个世界真的是个狼，这个世界的人啊，哦，你知道哦，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你不知道什么。哎，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人啊，他把我这个摩托车的机车的轮胎戳破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住的这个牧师馆啊，对面有一个庙，他说自从我去了以后啊，他的庙啊，这个香，这个他台湾人喜欢玩那个六合彩，你知道吧？然后很多人都到这个庙里问名牌啊，比如说32、48、56，哇，然后都会中奖啊。他自从我去了，他那个庙就不灵了。他说一定是这个牧师啊，这个信仰，他就把我这个啊，我还有一次更危险的，你知道，人家把我那个电瓶拿掉，刹车弄掉，我在高速公路差点车毁人亡，我车上撞了7个老人呢、啊。感谢赞美主，神保守我，车子毁了，人安全。我赔人家一部车 OK。 我告诉你，主保护你，你知道吗？诗篇121篇说我的帮助你会背吗？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什么？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啊，他必保护你的性命，对不对啊？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从今时到什么？到永远。不是只有保护你今天。所以神拣选的仆人，神啊负责啊。以色列饥荒的时候，以利亚3年6个月不下雨，对不对？神叫以利亚到基利斯基，哎，神每天哦在饥荒哦，叫那个乌鸦，你知道乌鸦做什么事情啊？你们还记得吗？啊，主日学这个老师的故讲故，神叫乌鸦掉什么？掉饼跟肉。这师母说我要哪一餐不叫不吃肉，我就哇哇叫。在那个时候还有肉可以吃啊，哎呀，那个基利西的水干的时候，神就叫他到撒勒法寡妇那里，对不对？那寡妇说，他就跟他说，哎，你做一个饼啊，啊，你做一个葱油饼给我吃啊。假设啊，哎，我在台湾很喜欢吃葱油饼。他说呢，他说我就一把面一滴油，那我给你吃，那我跟我儿子不是要饿死吗？他说你放心，你做给我吃。好，结果呢他就做了一个饼啊给他吃。诶，奇怪，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他每天早上要去做饼，他就心里有点害怕发抖。他说诶，会不会面粉没有了，有没有？诶，看，哎呦，怎么我昨天不是用完了吗？怎么今天有？就这样一直吃，吃到什么呢？吃到下雨。感谢主，我们的神哦，没有不会叫他的仆人饿肚子的啊。所以你看，主拣选的人呐、啊， 啊，主呢啊，他会负责任啊。所以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九章他说，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但是他说我不要享受这个权利，对不对？啊，那一个神的仆人凭爱心呢，凭信心，那么教会凭爱心，对教会一无所求。我在这个1982年到南港浸信会，他24年的教会要关掉了，那我说我去接，我一个月只有300块钱美金，就是啊，是一般牧师的1/4或者1/3哈。但是他说啊，对不起啊，天人们，我们只有17个人，然后17个里面啊，有9个是60岁以上的，你要不要来？我说 OK。那时候师母怀孕了，啊，师母怀孕，我们就去了。你知道去了发生什么事？我遇到一个弟兄，我以前在基隆当神学认识，他叫来，他在卖菜。他说：“哎，他那时候我还没有。”他说：“林弟兄，你怎么来？”我说：“我来这里牧会。”就从那天开始，他在卖菜啊，他每天哦，你看送菜、水果、鱼，他不卖肉，所以我只要去买肉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我以前团契的弟兄姐妹，奇怪，因为我从来不学祷告信，就不学祷，我也不到各教会去报告。那现在有人学祷告信，我没有意见哈，但是我自己不习惯，或者是不愿意，或者觉得说，我觉得我应该祷告告诉神的。哎，就有人到处找我，啊，有一个叫赖幼玲姐妹，我师母告诉我，最近《世界日报》有登她。他是台大毕业，然后美国读硕士，长得又漂亮，所以我们那个团契没有人敢追他，是吧？包括我在里面啊，对不起师母。他就到处找我，找到我以后就寄了一笔钱给我。有一次我到建国中学对面，他们黄景坤知道他读建中，一个叫南海路基督徒聚会，他们请我去布道，有一个小姐妹叫刘毅，她回去，她妈妈说：“你们今天讲到的是林天赐。”哎，她说：“是不是以前在台中，跟妈妈同一个教？因为她是我主日学的小朋友，她就遇见了我。就从1998年到我们来美，她每个月就给我奉献700块美。所以我跟你讲，凭信心生活是不会缺少的。我在这个门诺会。”关湖教会14年，那这个中心锡安堂的牧师刘崇生请我去，那我考虑了3年，他2001年他请我，然后我后来答应2004年9月1号去接，我经过3年多的考虑，那我要去的时候有几个，第一个。因为我到2010年，我在门诺会满20年，我就有退休金。如果我去，我这个退休金没有了。第二个，我在门诺会，因为做了那么久，也弟兄姐妹的后，我去中心锡安堂，我就少2000块美金，不是2000块台币哦。好，哦，第三，我住的地方哦，你们如果有去，是台湾最贵的，在台北东区，就是101大楼那里。哈，哦，但我住到这个永和的。又脏又乱，房子又小哈，我就要放弃去。那为什么我会去呢？因为我在门诺会关务家，他们对我很好，真的很好。可是我只能用台语，所以只有听懂台语的人才来做这里。连我的儿子女儿都不会讲台语，就像我们这里很多的小孩子只会讲英语，不会讲国语，对不对？不会讲这个普通话。可是我到中心锡安堂，如果我用普通话用国语，台湾人可以去，外省人可以去，大陆新娘很多，大陆女孩子叫她，他们可以去。我是考虑到不是我的生，考虑到是神的工作，所以我就好，我就去了。感谢主，我妈妈哦把我骂得臭头，她说怎么有这么笨，生你这么笨的儿子，你怎么跑到那个地方？哎呀，又不好又傻。可是我妈妈她不是，她怎么知道？一个神的仆人，他考虑的不是他的事，他考虑的是神的工作。所以，哦，我觉得说神不会让我缺乏的，他一定会供应我，不会让我饿到。你们知道 耶稣不是讲吗？你们还记得吗？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我都要加给你。如果一个牧师他不是这样，他是先求这些东西，我问你们，神的国会不会给他？我问你，你们回答我，会不会？如果我是先求这个东西，我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很现实的，哦，我就会很计较，对，神就不会祝福我，也不会给我这么健康的身体。所以他一生是走信心的道路，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他考虑的是我能够让我看他说那么多的，我来到美国那么多的这个大陆人，哎呀，我用台语讲道，这是个我在纽约的时候，我跟很多大陆人传音，然后把他介绍到华人教，为什么？因为他到我们那个教会他听不懂啊，我这急得不得了吧，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以神的工作为主哈。然后我们来看看啊，一个神拣选人，他用爱心、信心、忠心的来侍奉神哈，用神的爱来牧养教。我们刚刚不是讲吗？耶稣啊，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然后他特别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看哈、哦，你喂养我的羊啊、哦，这个是 lamb， 就是小羊，就是那些出信的哈。就是这个，你喂养我的羊，这个小羊跟他的年龄没有关系，跟他呢，刚刚信主或者跟他属灵程度，哎，有的人信耶稣30年哦，还是什么，还是 lamb， 对不对？还是小，哎，他也在家里也不读经，也不灵修，也不参加教会的查经，他一直是小羊啊，啊，但有的人哦，他信耶稣才1年，很追求，每天研究圣经。有一次有个姐妹说：“牧师，我今天哦读了20章。”我说：“你这样哈、哦、不消化，不要那么多，你要持之以恒啊，一天大概4-5章就好。”Lamb 就是成熟，像我们这教会有很多哦很成熟的，我不讲名字哈 感谢主，是因为他们，神就借他们建立我们这个家。哦，他们是这些人，你也要牧师也要去照顾他们呢。啊，所以你看这个爱哦，我们中文哦没有办法表示啊，请你那个红红的帮我点一下这个哈，先点下面这个 filio 哈，这个哈，这个是希腊文，把它换成这个英文的读音哈，这个是什么呢？是友谊的爱，情感的爱，人类残缺的不全的爱。你看我们人是罪人，人的爱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有条件啊，我告诉你，男孩子看到一个女孩子又漂亮又博士又赚钱多，台湾就有一个男孩子说：“我娶一个有钱的老婆，减少20年的奋斗，对不对？”哎呀，我的天哪，哎，我就跟一个弟兄说：“如果你这样啊，你就不是我的弟兄，对不对？你要看这个姐妹她的灵性。你看，所以人的爱，你一个牧师用人的爱来牧会，我看讲弟兄都不是弟兄姐妹，眼睛都很明亮啊。我记得以前是不是谁毛泽东还是谁讲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你用这个来牧会，人家看不出来吗？大家都很聪明的。所以他为什么第三次他的忧愁说：“哎呀，主啊，你要我用神的爱，这个阿卡帕这样，阿卡帕这个是什么？就是神的爱。”牺牲的、奉献的，没有条件，但是感谢赞美主。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这个呢，彼得他就有这个爱。不管今天是在北美哪一个华人教会，你要在那里牧会，你如果没有这个，我跟你讲，那天我们这个是上礼拜五，我们有弟兄说：“哎呀，我现在度日如年。”哦，拜托了，你不要这样讲，你应该很快乐，对不对？如果一个牧师没有这个爱啊，他在牧会哦，一个礼拜好像1年。但是如果有这个爱啊，哇，日子过得很快。我跟你讲哦，你没有这个爱哦，真的很痛苦的。哎，你不会主动去，我跟你讲，你不会主动去找事情做了，你不会主动去找人关怀。所以，这个耶稣说：“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哈，所以啊。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啊，他那里第二章他说，第七节他说，我牧养你们，我到你们，像母亲在乳养婴孩，我们这里都很多人当过妈妈，对不对啊？你牧养这个婴孩啊，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个妈妈，这个婴孩啊，这个他不出来，你才不他不吃我就打你，有没有？不会吧？才一个月满月，你对他这么凶吗？不会吧？你说，哎呀，不哭，然后喂他啊，分好几次，有的小孩子喝奶就分期付款，那父母就妈妈就担心了。我很感谢我的儿子哈，他这一出生，我们是60cc，然后他一下子哭了，就90cc，又哭120cc。他出生的时候4800公克，一个月以后5600公克，哇！我做父母很有成就感，对不对？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牧养，好像那个什么母亲，就是一个牧师的心怀啊。他是讲一个一个属灵的一个像妈妈哦，但是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另外一个，他说我在你们呢又像父亲一样教导你们，劝诫你们，所以哈。很多人问我说，牧师，我儿子呢要去读神学院，你有什么要跟我儿子说？我就跟他讲着，就是爱。我记得我要毕业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院长不是跟我了，跟我们要毕业的，他说你们现在出去要去牧会了，神学院毕业，你只要在那个教会你对哪一个人没有兴趣，你就不要去牧会。我永远记住我们院长跟我讲的，他叫陈继明，现在在讲，他说我再跟你们讲一遍，你们出去只要教会哪一个弟兄姐妹只要有一个你对他没有兴趣，那个教会你就不要去了，因为你没有这个阿卡炮，你只有那个菲利，因为人的爱哦是会偏心的，是会偏见的，对不对？所以然后他说你要凭信心来侍奉主哈，你看彼得被公会抓去啊，因为他传耶稣嘛，他说放出来就威胁他，你以后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讲论。彼得说啊，是，我以后不要讲。他没有，他说我所听见，我所看见，我不能不讲，我好勇敢。你记得彼得在被五旬节圣灵充满以前，你知道他几次否认耶稣吗？啊，他是个胆小鬼，对不对？哦，啊，礼拜四晚上吧，耶稣啊，大家都离开你，我彼得，哎，就是死也给陪你。你看，所以我跟你讲哈，我自从信耶稣以后，不敢拍胸部，你知道吧？啊，这个人真的不能夸口。结果他一拍胸部，第二天就3次否认耶稣。可是五旬节圣灵充满以后，他怎么样？好。死就死，关就关，哇！感谢主，圣灵给他那个勇敢。你知道彼得是怎么死的？他被倒钉十字架。当人家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我不配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倒钉吧，我怎么配跟我的主一样呢？”所以他最后信道是被倒钉十字架。哈，所以他是凭着信心。哈，所以有时候牧师。出于爱心，发现某某弟兄姐妹，他有点不太合乎圣经。我记得我在一个多月前，跟一对年轻人说，一慕道，我说你们不可以住在一起，为了省房租，你们在结婚以前要保守你们的身体。对啊，牧师不要怕得罪人啊。来，我们来读这个加拉太书1章10节。来，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若从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我在这个1980年，我跟师母去台北，准备去读神学院。我们住在一个传道人的家里。他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他是台湾的国会议员，他是管财务的。他的这个儿子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可是都没有生。他竟然花钱去买了一个18岁的女孩。 我就跟那个传道人说，你不敢责备他吗？他还做长老。我就跟他说，长老，你知道你这样做得罪上帝，你怕什么？了不起我就不住你家嘛，我搬到别地方住啊。你虽然接待我，可是你做了神不喜欢的，我这个传道人就要告诉你。我知道牧师，上个礼拜上我有分享，牧师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牧会，就是将来有一天耶稣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站在耶稣面前，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这才是我最大的意。他说做一个，保罗说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是什么？是耶稣来的时候你们都能够站在那里啊，不要到时到天上点名了，哎呦这个谁又没有来了，哦，糟糕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到天上去，都到见主人面。所以啊，你要凭着信心哈。那么我们知道哈，所以我一直在祷告说，哎呀，在这里有华人定居，我们要带领他们信耶稣哈。所以我就看到我到 Sims 到那 Publish， 我看到黄皮肤的，我先看看他是讲日文还是韩文，讲中文我才跟他讲话，因为讲韩文我不会讲哈。我是跟他讲英文。Are you Chinese？啊，是的，是的，你用中文跟我讲，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啊，我是这个塔城华人教的牧师，我在这，哎呀，我要去上班了，我就知道他在逃避我了。可是我还是要跟他传福音，对不对啊？所以就是凭着信心哈，那么圣灵在人的心中动工，来感动带领这个人信耶稣。还有你要至死忠心哈，这条路啊，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不知道哈，我们来读一下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哎呀，做牧师最怕晚节不保。我听说我们是我最尊敬的格里汉牧师，哎呀，这个人真是老糊涂，90岁，他到全世界布道，他到台北去布道，几十万人呢，他到徽州办，他是这么晚年，他为什么要去承认摩门教的这个你知道去年的美国总统共和党那个叫什么？这什么名字？他竟然不再责备他，就是你格里汉，你房子有了，车子也有了，儿女有了，钱也有了，你干嘛做这个事呢？你要至死忠心，至死忠心，一直到有一天，你神说。摩西，我要你死在尼泊山。我上次有讲过，有一个连约瑟牧师，他就在礼拜天讲道的时候，讲到一半就趴在讲台。我有这样讲过，我最大的盼望，如果有一天我也是这样，啊，太好了哈！啊，我们来念一下，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告诉你，这句话我现在还不敢说啊，到什么时候呢？我真的有一天主接我回去的时候，别人替我说，不是我自己说啊。所以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守信的道守住了，感谢主哈。那么好，我们最后来看呢哈，你牧养主的身哈，就是你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说你要去教导啊，你要，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三月到七月，我们有一些各种的这个招待小组长执事各种的训练，那么。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能够进一个基督徒，你本来就应该服侍主，你是一个祭司，你就应该把你自己当的活祭献给耶稣，你是耶稣的门徒，你就要在教会有服侍主，按着你的神给你的恩赐，个人啊各尽其职来建立神的教会，好，然后呢你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我算过，我们有80个人是没有参加。如果按照上个礼拜的聚会人数， 所以我们真的，我是一个祷告哈，我在那个中心喜安堂的时候，感谢赞美主，90%的弟兄姐妹都参加查经，而且我们那个查经不是在讲道以后，我在长岛参加这个承认主入学，100%。为什么？因为主入崇拜完了，就是承认主入学，承认主入学完了，就是吃饭嘛。啊，那长岛那个饭又特别好吃，所以大家就留下来。那我不晓得他是参加承认主入学，还是要参加那个爱宴哈。这是我们是放在前面，竟然有90%的人，他们是参加成人主日学，或者参加礼拜五的这个茶，那来装备训练，直到我们众人哈。好，我们来读一下了，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信仰上，我们的程度水平是一样。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这个圣经没有什么博士班、硕士班、幼稚园的啊，做牧师的，我也不希望有人这么样分等级，希望我们都是博士班的啊，对神的话语，对不对？因为你这样，你才怎么这样应用圣经在你日常的生活上？因为我上个礼拜要讲，圣经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然后我们要这个牧师带领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去领人归主。我们校园感谢主，礼拜五去了，非常感谢主，很多人。那我们怎么样好好的来造就栽培这些，但是我们也不断的在这个塔城本地 local 的，在这里定居的工作的，我们怎么跟他们传福音，那么让他们能够进到我们的教会来。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这个人数那个使徒行传2:47说，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交给教会，就是一个人灵魂得救，哇，不得了，天上的天君天使都为他歌唱，为他欢呼，一个人得救，这是何等大的事情，这是他人生的大事。然后弟兄姐妹在人数上，在灵命上也增长，所以这个是 double 啊，就是说英文叫品质，英文怎么讲数量了，因为我英文不好，所以请你们替我讲啊，两个 Q 对不对啊，两个 Q 双 Q， 就是人数跟生命品质跟数量都一起增长。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不要忘记今天下午请大家都留下来参加信徒大会，听说往年大家都跑光光，今年不一样，大家都留下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去了解你所拣选永生神的仆人。我不知道，或许你要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你要拣选他，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你的主权。但是主耶稣，我相信每一个时代每一天你都拣选你要用的仆人，让他们为我们的主在这个地上去执行神爱世人这样一个伟大神圣的使命。主啊，愿你今天的话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成为我们这个教会往前走走向那个属灵的丰富的牛奶隐秘之地，赐福满满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